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3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和韩国决定，两国将停止其大规模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目的是支持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外交努力。两国国防部长3月2日晚上通了电话，决定从今年起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遥鹰”的美韩联合军演。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昨天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乘坐专列踏上返朝之路。专列从昨天下午就进入了中国的境内，并沿着最短路线快速北上。韩联社说，金正恩可能不经由北京直接返回平壤，但台湾中央社指出，北京4日上午将大规模交通管制，此举似乎显示金正恩专列应当抵达中国北方，届时可能造访北京。中国全国政协今天开幕，拉开一年一度的敏感两会期。今年因与美国贸易战争的影响，中国经济下滑，社会维稳尤其任务艰巨。全国政协开会第一天，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做工作报告，定下基调，显示中国大陆对内阐述建设小康，对港台定调反港独、反台独，推动与台湾一国两制与两岸协商。日本媒体刊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专访，针对来自北京的威胁，蔡英文要求与日本政府展开安保对话，共享中国解放军动向的实时情报等信息。这是蔡英文第一次公开表态要与日本进行安保对话。多家媒体今天转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北京当局阻止了与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并呼吁中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份报告的报道。中国被指试图淡化其中关于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准许更为市场导向原则的建议。美国媒体指这反映了要求中国结构性改革有难度。
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全国政协今天开幕，拉开一年一度的敏感两会期。今年因与美国贸易战争影响，中国的经济下滑，社会维稳尤其任务艰巨。全国政协开会第一天，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做工作报告，定下基调，显示中国大陆对内阐述建设小康，对港台定调反港独、反台独，推动与台湾一国两制与两岸协商。中国全国政协今天首先开幕，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做工作报告。汪洋强调，政协2019年的主要任务就是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问题。而对香港，汪洋强调呼吁大力反港独。至于台湾，汪洋敦促贯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搞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据中央社说，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今天下午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将学习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会上讲话，深化与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和人士的交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开幕式上发表工作报告。根据会前提供给媒体的工作报告，两岸关系方面，汪洋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反对台独，深化与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和人士的交流，参与举办海峡论坛相关活动。根据大会公布的日程，政协13届二次会议3日 日开幕至13日闭幕，发布政治决议，会期达11天。据中国时报说，中国全国政协会议今天下午开幕。全国政协开会对台湾问题广作舆论宣传，推动两岸协商与一国两制，同时强调反对台独。中央社消息说，中国全国政协发言人郭卫民星期六说，两岸广泛的民主协商不影响、不取代两岸协商谈判，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民主协商的形式可灵活多样。针对中国全国政协发言人郭卫民昨天提出的两岸民主协商推进和平统一，台湾陆委会当天晚上表示，中共专制政权下所谓民主协商只是为侵略台湾政策背书的虚假欺骗伎俩。2020年美国下一届总统选举的竞选帷幕已经拉开，民主党阵营中年龄最大的候选人桑德斯参议员昨天在纽约举办了他的第一场竞选造势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是民主党阵营中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之一。现年77岁的桑德斯出生于纽约，他于上周宣布加入2020年美国下一届总统大选的角逐。当地时间昨天3月2号周六，桑德斯回到他童年时在纽约生活过的街区，组织其宣布参选后的首次竞选造势活动。据本台法广常驻纽约法语记者玛丽发自桑德斯竞选造势活动现场的报道，作为上一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这一次决定改变其竞选美国总统的策略。周六，他在纽约直言不讳地批评现任总统特朗普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危险的总统。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纽约传回了桑德斯昨天在其首次总统竞选造势会上的现场发言录音片段。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说，我想再次感谢来参加这场竞选宣传活动的各位，不仅只是将赢得民主党内的提名，而且不仅只是将打败特朗普这位美国现代史上最危险的总统，而是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将改变美利坚这个国家。本台法语记者指出，周六的纽约刚刚下过一场雪，但这并没有阻碍桑德斯选民的积极热情，有3000人到场表示支持。
针对北京的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求与日本展开安保对话。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2号刊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专访，针对来自北京的威胁，蔡英文要求与日本政府展开安保对话，共享中国解放军动向的即时情报等资讯。这是蔡英文首次公开表态要跟日本进行安保对话。蔡英文并强调，一国两制绝非解决两岸问题的药方。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说或许有来自内部的压力，或是对台湾民众想法的误判。台湾为了区域和平与稳定，采取不挑衅的立场，但要向全球说明无法退让的底线，不让中国大陆误解。依据台湾总统府公布的专访内容，蔡英文在被动回应产经新闻对安保议题提问时表示，安倍对台湾非常友善，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决定，希望下个阶段台日不仅经贸事务可以提升，安保也是很重要必须持续强化的事。蔡英文同意台日共享军事威胁的即时情报非常重要，他提到期待日方克服法律的障碍，除了传统军事面，也希望纳入网络战等新的安全威胁面。台湾媒体评论指出，台日安保合作非常重要而且敏感，日方没有回应必有其考量，不会因为台湾大张旗鼓的诘问立即改变立场。而蔡英文以总统高度主动提出安保合作的要求，日本政府相应不理或是婉转拒绝，对台湾都不是好事。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与韩国决定将停止其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美国和韩国决定两国将停止其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目的是支持实现朝鲜半岛区和化的外交努力。两国国防部长3月2日晚通了电话，决定从今年起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和要因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通常在春季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2018年第一次被推迟，当时适逢韩国主办平昌冬季奥运会。朝鲜一直谴责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对平壤的严重挑衅和威胁。特朗普总统在此次越南河内的特金会期间曾经表示，他认为这些演习的费用过于高昂。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拉汉星期六在推特上发文说，今天韩国国防部长郑金斗和我同意通过新设计的高斯演习和重新修订的实地培训项目，继续保持强大的战备力量，我们将共同应对任何安全挑战。据韩联社报道说，两位国防部长表示，美韩同盟对训练和演习进行调整，是希望给旨在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实现半岛最终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的外交努力提供支撑。两位国防部长再次确认，韩美将继续保持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所有的安全挑衅，今后将通过新的联合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等保持军事应对态势。韩国国防部介绍说，两位防长认为，在半岛安全局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韩美之间的沟通比任何时候都要顺畅，双方将于近期会面讨论合作的方案。另外，沙拉汉在通话中介绍了日前举行的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的结果。郑金斗对会谈没有能够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了遗憾，并表示期待朝美今后开展更多的对话。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二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乘坐专列踏上返朝之路。专列于星期六的下午进入了中国的境内，并沿着最短路线快速北上。韩联社说，金正恩可能不经由北京直接返回平壤，但台湾中央社指出，北京四日上午将大规模实现交通管制，此举似乎显示金正恩的专列应当抵达中国北方，届时有可能造访北京。据韩联社今天发自长沙的消息说，应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的专列二日从越南同登站出发，先后经过平祥站和南宁站，于三日上午九时经长沙，下午二时许经过武汉北上。此前曾有消息说，金正恩可能前往广州经济考察，但专列沿着访问越南时的路线北上，并没有开往广州的迹象。消息报道，石家庄、天津海关、山海关铁路周围的所有施工现场被官方要求从二日至四日下午一时停工，沿着该路线北上，金正恩的火车将不经由北京。由于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无果而终，而且中国全国两会于三日拉开了帷幕，因此金正恩直接返回平壤的可能性很大，但有观点认为仍然不排除他经过北京停留并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可能。据预测，金正恩专列的返程路线与访问越南时的路线相同，专列从越南至朝鲜的总里程达到3800公里，耗时约60小时。按照现在的速度，不经由北京的话，专列将于四日晚或五日凌晨经丹东跨越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据悉，丹东中联酒店从二日到五日不接受预订，该酒店可以看到金正恩专列经过中朝友谊桥。另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今天表示，四日早晨尖峰之上午，包括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及机场高速公路多个路段将采取机动交通管制，此举似乎显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届时可能造访北京。 多家媒体星期天转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北京当局阻止了与世界银行所联合撰写有关中国经济并呼吁中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份报告的报道。中国被指试图淡化其中关于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准许更为市场导向原则的建议。美国媒体指这反映要求中国结构性改革有难度。据东方今天报道说，美国媒体指世界银行报告呼吁中国国企改革，但被北京禁止发表。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去年神秘失踪后宣告落马。他日前在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其其地方政协委员的资格也被撤销。此外，官方对有关调查进展秘而不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临时总统瓜伊多表示，在结束对厄瓜多尔的访问行程之后，他将返回委内瑞拉，同时呼吁举行新一轮的反对马杜罗的抗议示威活动。自从瓜伊多在1月23日自行宣布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之后，该国最高法院便对他下达了旅行禁令。瓜伊多上周离开委内瑞拉，前往哥伦比亚协调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委内瑞拉，但效忠马杜罗的军队阻挡物资卡车通行，车队只能回头。瓜伊多过去几天出访了多个美洲国家，寻求他们的支持成立过渡政府，并且罢黜委内瑞拉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目前瓜伊多已经走访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厄瓜多尔。瓜伊多表示，为了委内瑞拉人民的未来，我宣布要从厄瓜多尔返回委内瑞拉。围绕委内瑞拉局势，各方之间展开了角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许多拉美国家坚决支持瓜伊多，而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则力挺马杜罗。此前，联合国安理会曾经分别就美国和俄罗斯提交的有关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的提议草案进行了表决，两个决议草案都没有能够获得通过。美国提交的委内瑞拉决议草案要求委内瑞拉举行自由、公正以及值得信任的选举，并敦促救援物资必须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委内瑞拉。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安理会的一些成员继续为马杜罗和他的党羽提供掩护，从而使委内瑞拉人民的苦难继续延长。美国将尽一切努力，寻求利用所有渠道，向委内瑞拉国内和国外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共有九个国家对美国提出的草案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和俄罗斯则行使了否决权，南非也投了反对票，另有三个国家投弃权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表示，美国完全意识到该决议没有在安理会获得通过的机会，将其付诸表决只是为了有机会指责拒绝该决议的国家阻碍对该国的人道主义救援。与此同时，有俄罗斯起草的决议草案呼吁在对话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危机。草案承认委内瑞拉政府在发起、组织、协调和实施其领土上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措施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并表示只有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同意和请求下才能实行这些举措。安理会随后对俄罗斯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俄罗斯、中国、南非和赤道几内亚投了赞成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波兰、秘鲁等国家投了反对票，印度尼西亚、科威特、科特迪瓦和多米尼加投了弃权票，该草案最后没有能够获得通过。美国副总统彭斯前不久在哥伦比亚会见了瓜伊多，并对利马集团发表演说。彭斯指出，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承认的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100%地站在一起。彭斯还宣布了对马杜罗政权官员的新制裁，这些官员包括三个边境州的州长，他们被指控卷入了有关的暴力事件，还有一名马杜罗的核心圈成员。
彭斯说，这些人阻拦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救助，并压制和平抗议，而他们的暴君却在加拉加斯起舞，他们的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彭斯还宣布，美国将向委内瑞拉人民追加5600万美元的援助。莫斯科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月2日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公告说，这次通话是应美方的倡议举行的，双方重点讨论了委内瑞拉局势以及其他国际问题。俄罗斯方面说，拉夫罗夫谴责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合法领导人的威胁，指出这是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和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拉夫罗夫称，打着人道援助的幌子进行煽动，并从外部施加破坏性的影响，与民主进程毫不相干。拉夫罗夫还对蓬佩奥表示，莫斯科愿就委内瑞拉问题举行磋商，但磋商进程必须严格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进行。此外，俄罗斯军方也首次发声指责美国扰乱委内瑞拉的局势。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周六在俄罗斯军事战略发展问题会议上指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军事手段扳倒所谓的不受欢迎国家，比如委内瑞拉，以践踏这些国家的主权，并颠覆这些国家合法选举出来的政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天法国世界报电子版面的头条继续关注阿尔及利亚的政局。世界报的文章说，3月3号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是个决定性的日子。在已经持续10天的抗议声中，阿卜杜勒·阿齐兹·穆特弗利卡是否坚持五度出马参选总统即将揭晓。文章写到，3月3号标示着提交4月18号阿尔及利亚大选候选人登记的截止日期，一旦过了午夜，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竞逐总统的候选人。目前所有的目光当然都转向刚过完82岁生日的穆特弗利卡，他应该提交他的第五任候选人资格。尽管有大批街头群众要求他放弃，抗议人士要求他永久的休息，想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自2月22日以来，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总统布特弗利卡进行第五任期的竞选。然而，阿尔及利亚当局似乎并没有对民众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但世界报注意到，周六当局解除了负责布特弗利卡本次竞选宣传职务的前总理塞拉尔。塞拉尔之前曾帮助布特弗利卡赢得2004、2009、2014三次大选，本次被解职的原因并未对外公布。目前布特弗利卡仍在瑞士休养，他回国的日期也未对人民讲清楚，所以他应不应该继续参选，在整个阿尔及利亚变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据当地报道称，尽管布特弗利卡残疾，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及年龄增长，布特弗利卡党羽还是决定推荐他参加第五任期的选举，并且准备利用他的象征意义，直到找到一个能够接替他领导革命、石油和天然气的继任者为止。世界报引述专家分析，布特弗利卡此前被阿尔及利亚人民认为是已故阿尔及利亚前总统胡阿里布麦丁时代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因此他寻求第五个总统任期并非是民众愤怒的基础。民众愤怒主要源自于布特弗利卡的健康日益衰弱，他在2013年遭受到了脑中风，并被转移到法国接受治疗，之后从法国坐的轮椅回国，从此他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坐着轮椅出现在公众面前。原本阿尔及利亚人预计总统离职只是时间的问题，鉴于反对派无法实现变革，反对 政权的军事派别和政治派别将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取代布特弗利卡。事实上，街头民众对于布特弗利卡在201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得到第四个任期感到惊讶。尽管坐在轮椅上，布特弗利卡在反对派抵制的选举中赢得了超过 80% 的选票。世界报又指出，在本届总统选举中，阿尔及利亚人其实也没有多少选择。截至目前，只有四个小党的候选人完成登记的程序，他们在该国政坛上并没有足够与布特弗利卡所属政党相抗衡的力量。不过，阿尔及利亚当局要如何面对这一波的抗议风潮，仍值得观察。以上是由向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Migdoz 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近期印度和巴基斯坦持续了半个多月的紧张局势，在一名印度飞行员获得释放后短暂降温。尽管巴基斯坦展现出和平姿态，不过双方对这场冲突仍抱不同看法。坊间消息称，双方重型武器目前仍在边境对峙，零星驳火持续造成好几名平民伤亡。在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双方保持克制的背后，人们对印巴关系的未来仍然抱有疑虑。泰国穆斯林学者马诺认为，美国的南亚政策立场和第三国介入调和将发挥关键作用。今年2月14号，全球多个地区正在庆祝情人节之际，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一起突发的爆炸袭击事件，夺走了40名印度警察的生命。印度政府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在背后指使了这次袭击，在后者表示否认的同时，印度空军空袭了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的据点，两架印度战机在军事行动中被击毁，一名印度飞行员被俘。稍后，巴基斯坦积极善待并同意释放这名印度飞行员，作为向印度示好的表现，促使趋于紧张的印巴关系稍微缓和。根据泰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已经宣布重新开放领空，四座机场恢复营运，商业航班预计能在周一全部恢复。尽管如此，印巴双方动用重型武器在边境重兵压阵的视频仍在各大社交网站流传。坊间消息称，发生在3月初的零星驳火仍然导致好几名边境士兵和平民受伤和死亡。泰国主流媒体3号纷纷报道消息称，本次印巴冲突爆发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国内媒体各自表现出胜利姿态，两国高层领导人和民间反应都自称是本次双边冲突的胜利者。观察分析，这场印巴两国自1971年交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其背后的原因可能跟即将在今年5月展开的印度大选有关。当前印度国内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和现任总理莫迪十分有利。莫迪在过去5年执政中针对经济和农业进行的改革屡屡受挫，导致民众支持率下降，此前在多次地方选举中痛失票仓，无形中助长了反对派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士气。不过在此次印巴冲突中，莫迪通过电视转播公开发表了关于印度母亲的宣誓，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捕获了民心。分析意见对此指出，在全国大选前借助国际矛盾点燃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明显是政客们使用的惯技。这一媒体消息顿时引发人们对政治人物牺牲无辜者性命谋取政治利益的强烈批评。同时，有媒体评论人相对客观地认为，此次印巴冲突无疑会加深双边矛盾，为日后爆发实质性战争埋下隐患。毕竟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国拥有核导弹总数超过200枚以上，这是美国和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呼吁印巴双方领导人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关键原因所在。泰国穆斯林学者马诺分析指出，印巴两国冲突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都保持互不示弱的姿态， 从外部观察，印巴两国都处在无法自行解决双边矛盾的境地，除非有联合国中立机构或者第三国家介入并从中进行协调，否则巴基斯坦只能走上一条更加孤立和极端的道路。分析意见认为，美国在南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自从911事件爆发后，美国调整了对南亚地区的外交政策，努力平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争取二者在反对恐怖主义政策上给予配合。然而，特朗普执政以来再次调整了对这一地区的战略。美国一方面呼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另一方面宣布削减对巴基斯坦的军备支持，在多项地区事务上公开支持印度，在歼灭恐怖分子方面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印巴双方之间的裂痕。无论如何，印度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则偏向跟中国加深战略合作，双方冲突的背后难免涉及到对中美大国关系的权衡。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和韩国决定将停止其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民主党人桑德斯竞选下届总统，首场造势猛批特朗普。俄罗斯指责美国干预委内瑞拉局势，瓜伊多回国是否安全引发担忧。巴西前总统卢拉家中有难孙子脑膜炎不幸过世，特被准许送葬，今已经归义。中国全国政协今天开幕，主调见小刚与反港独以及对台一国两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在中国，见不见习近平神秘不宣。世界银行呼吁中国改革国企，北京或阻拦发表有关的报告。针对北京的威胁，蔡英文要求与日本展开安保对话。中国网民人数增至8.3亿。您收听的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专题对《民进周刊》的采访。
各位听友好，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7卷，13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民的访谈。在中共即将迎来见证70周年的日子，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地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生动详实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们请参与这套书编辑全过程的高发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这套书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酸刺林》这套书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社会调查工作者周浙平访问记录的。书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鲁县和朔县一带，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属于中共控制的晋绥根据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的县级政权。日本投降后，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管辖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斗富农，就是由晋绥地区开始。周浙平先生呢，在这一带跋涉奔波，访问了400多位农民和基层干部，筛选写到书里的是363位。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农民来讲述1945年到1984年，他们自己和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经历，展示农民在中共治下遭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周浙平是怎样一个人呢？
周浙平先生呢，是1948年出生的，现在刚过古稀之年。他母亲也是平鲁人，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周浙平出生在朔县，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进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没读多久就开始了文革。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他办理投亲靠友来到朔县， 和村里人一起干农活，还参加过修公路。他前后在这个地区待了10年，在县市中央各级报社工作，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1988年他就辞去了公职，成了一个民间社会文化考察工作者。
周志平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农民口述呢？
周志平在插队时亲眼看到了农村，和学校老师讲的、报上写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就萌生了念头，想把村里人的真实境况写出来。后来他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有所谓先进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地区、边疆地带。看得越多，反映农民真实命运的念头就越强烈，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队的村里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他访问那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用周志平的话说呢，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2009年他开始酸刺林的访谈，到2017年结束，加上整理录音，整整投入了10年时光，每年背上录音机、电脑、照相机去评说1到2次，最多3次，完成了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无花果、难民纸、周志平文献摄影集。
周志平是怎样进行调查采访的呢？
作者告诉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区之后，第二步就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与历史事件时间吻合的人。他开始访问时，离开展土改的40年代后期已经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访问对象至少是70岁以上。他对受访者有个要求，请谈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周志平认为口述史的意义之一就是抢救口述人的记忆。本书的受访者截止到去年已经有几十位离世了，但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他们的回忆留下了，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周志平先生怎么看？
周志平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叙述可以达到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啊、历史光是记录精英事迹啊等等局限。他举了一个例子，访问一位老人，是当年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民兵要归到正规部队时他跑了。访问是在这家人的窑洞炕上进行的，下面站了一群年轻人看热闹。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爸还有那么一段经历。其他人就更是惊讶了，纷纷插嘴说，这老汉还当过八路呢，要是不跑现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们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留下来传下去，那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编造和说教吗？
你们认为从书中这些农民的经历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还是用周志平的话来说吧，这些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共执政70年，改革开放以后姑且不谈，到80年代初的前几十年农村政策，一句话就是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从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明大放、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学大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剥夺了农民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剥夺了他们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出门讨饭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他强调，我的判断就是建立在每个故事的细节上，读者可以从本书记录的故事中得到验证，这套书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史。
最后一个问题，酸刺林这个书名作者有什么深意吗？
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处都长的一种灌木，果实很小，最大也超不过豌豆，吃起来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长，过去农民就年年刨，枝上长满了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晒根了生火。作者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就像这酸刺，虽然很卑微，但是很坚韧，环境再恶劣也顽强生存，生生不息的延续，它也给人们带来好处。
好的，那就谢谢高总编。
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维克多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索菲和赵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雷蒙·阿龙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个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所写的书，为此他仔细考察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所担心的是，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是否甘愿作茧自缚，是否丧失了本真的信仰，而在世俗的宗教中成为暴政的辩护士。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龙第十三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七，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作用。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他的知识分子概念太窄太高，也太超绝了吧？
是有点这个意思。班达是很绝对的一个人，那么阿龙呢，作为一位有社会学家修养的思想家呢，他的分析呢是更接近现实的。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啊，能够看出知识分子这个观念啊，在他的头脑里是很受马克思韦伯论知识分子性质的重要的文章《学术之为志业》和《政治之为志业》啊，受这两篇文章的很深的影响。我们看阿龙的分析啊，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的责任呢，他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技术批判，他们可以为统治者或者管理者献策谏言，让统治者在行为上受道德约束和遵从法律。他们并不着眼于未来的某种美好的理想制度，而以符合常识和更具有现实性的结果呢为参照。其次是道德批判，这就是呢以事物之所应是来批判现实之所是，也就是呢用理想来批判现状。像这些殖民统治啊，资本主义下的工人的异化劳动啊，主人与奴隶的对立，贫困与奢侈的对立，都属于批判的对象。那么第三呢就是历史批判，这种批判呢以历史它可能的走向来批判现存社会，从社会结构所应该遵循的原则来描绘未来的新的世界图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雷蒙·阿龙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思想家。在他看来，法国呀本来就是个知识分子的天堂，这是因为在法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特殊的地位，他说话就有人听，提出主张就有人关注，他们讨论什么呢就有人去关心，这就是说呢他们始终是有话语权的。比如萨特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阿龙开玩笑说呀，政客们啊都梦想着去写一部小说，而小说家呢则梦想着能够成为政府的部长。这其实呢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一个传统。那个时候呢启蒙哲人之间是同气相求，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把它叫做文人共和国。在法国这个传统却一直延续着。在20世纪初，当时法国最有名的这个文人呢，巴拉斯，他在悼念另外一个重要的文人贝基逝世的这个文章中啊，他还要提到文人共和国。那么在法国，人们是允许啊，智力活动和具体行动之间它有距离。雷蒙·阿龙说，在巴黎的社会中啊，小说家拥有与政治家相同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呢这也带来了弊端，那就是当知识分子就他所不熟悉的事情发表言论时啊，他仍然有听众。阿龙说，这是因为啊，有女人和能言善辩者在沙龙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在技术时代仍然保留下来，总的文化气氛仍旧允许人们去随意讨论政治。 那么在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却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去赞美斯大林的严酷统治，这不是个怪事儿吗？那么阿龙就质问说，致力于高贵活动的人，如学者、哲学家和那些作品的印数很少的小说家，不仅享有盛名，而且几乎拥有所有的自由，法国社会给予知识分子体面的生活，不仅不限制他们的活动，还赞美他们的精神产品表达了最高的价值。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厌恶这个社会，而去赞美专制制度呢？答案就是，这些人吸食了由宏大叙事和美丽的幻想制成的鸦片，让他们丧失了判断力。
阿龙的这个批评对法国知识分子相当不留情，
是相很尖刻的啊。阿龙站在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立场上，他把这些左翼的自由派称作伪自由派，他说他们实际上是背叛了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杰弗逊、富兰克林、伍德罗·威尔逊以来的这个真正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阿龙他引用路易·布鲁姆菲尔德的话来指责这些伪自由派，说他们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书呆子，一颗正在流血但却是贫血的心。阿龙呢，他是冷静地站在常识的立场上，他指出西方民主制度无可辩驳的优点，像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法律至高无上、人权受到保护，这些资本基本的自由是必须捍卫的，而不是让这种制度去屈服于苏联的专制制度。因为在那个制度下，国家宣布学说为真理，并在社会中去强制推行，他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并给予警察完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呢，被法国左派大为赞美的苏俄，它是一个党权超越社会的国家。阿龙指出啊，在19世纪，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雇主，而不是直接反抗国家，而在苏联，雇主和国家已经混合为一，无产阶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他们的总体意愿，这个意愿由党来代表。这就是被阿龙所称的那种假解放。但是这种假解放呢，却让法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心向往之。这就是知识分子鸦片的功效，它的全套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啊，给敏感的法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似乎是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的一种确切的解释，而且呢，这仿佛是一种最终的解释。不过阿龙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悲观，他相信呢，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啊，终究会醒过来，因为用阿龙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长时间生活于对尘世天堂的等待之中。
那阿龙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阿龙对马克思啊，他还是比较尊重的。马克思的东西他也是读得相当透。他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就是马克思是被列宁改造坏了。尽管阿龙他也不同意马克思的一些结论，但是他承认呢，马克思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社会中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这个影响是在误读马克思中实现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起了重大的作用，马克思的理念呢，改造了世界，但是这种改造是由后来产生的列宁主义完成的，马克思本人大概也会拒绝这种改造。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位伟大著作家的种种误读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财富和改造世界的源泉，这种误读仍在继续。阿龙的这个观点极重要，只是他不太为人所重视。在苏俄式的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中啊，这个所谓的指导其实和马克思基本无关，而有关的那点东西就是被误读了的那点东西，这才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我们把东欧等苏联当年的那些附属国算在内啊，世界上曾经有十几亿的人口就在一套被曲解误读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生活， 这套意识形态以历史必然性之名，让在他管控之下的人民受尽苦难。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就问阿龙说，35年来您一直在指责以未来幸福为名制造了千百万人死亡的各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那么在我们现代社会靠什么来动员人们起来解决问题呢？阿龙回答说，必须唤起希望，但是不是一定要用一种意识形态教条来唤起希望，这种意识形态宣告前途是注定了的，他把历史的使命，解救人类的使命委托给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反对这种特殊群体的坚定的态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
绝对正确。同样是在这个采访中啊，主持人就问说，大家都说雷蒙阿龙是个自由派，您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哪儿啊？阿龙回答说呀，首先我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可怕的就是一党专制、集权制。这个集权它不是表现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上，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征服上。对我来说，自由主义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我是通过现代社会来验证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性自由主义。那么孟德斯鸠是通过社会学分析来验证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如此，韦伯也是如此。师承这三位，从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开始，我发现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党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那么我觉得阿龙的这段话呢，是对他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集中的概括。但是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在于他的价值观。当主持人问他什么是他最坚持的价值观时，他回答说，真理与自由。随后他就解释说，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谎言的憎恶深刻地体现在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为了表达真理，人身必须自由。阿龙的这个信念，这个价值观值得我们牢记。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4期，介绍了雷蒙阿龙的第13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妻，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作用。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时间，请听法语课第51课。
Parlez-vous Paris?
On ne court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le sport, j'aime bien le basketball, le football et j'aime bien aussi l'escalade. Et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aniel 是位18岁的华裔中学生，热爱体育运动。今天我们来到巴黎最大的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Bonjour Daniel.
Bonjour.
Est-ce qu'il y a des sports que tu aimerais découvrir?
J'aimerais bien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u skate ou du roller? C'est pas un peu dangereux ça?
C'est ce que ma mère disait, donc elle m'autorise pas.
Elle t'interdit de faire du skate?
Eh oui.
Daniel 其实真的很想尝试一下滑板或轮滑，但他妈说这些运动太危险，禁止他尝试。那么这些运动真的很危险吗？那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Bonjour monsieur.
Oui.
Comment on fait pour s'inscrire?
Alors pour vous inscrire, il y a simplement un document administratif à remplir. Après ça, on vous équipe, on vous donne les skates, les rollers, casque et tout.
嘿，在这里注册原来就这么简单，我们只需填一个表格，按 formulaire 填写姓名、住址 nom adresse 之后，就可以借用这里的运动器械，还能免费上一节启蒙课。
Merci. Alors, on est quel jour aujourd'hui?
On est le mercredi.
Ah, il y a deux cours d'initiation. On y va?
D'accord.
我们的小组在街区 street 滑板区。
Kevin, il va te le faire. Toi, tu vas aller profiter de ton cours de skate. Allez, file.
这位是 Nasser 先生，我们的教练，他正在给小朋友们上课。
Il fait mal. Bruno, si t'hésites, tu sais ce qui se passe. Tu tombes. D'accord? Pas d'hésitation. Place bien ses pieds.
Pas d'hésitation, 别犹豫 Nasser 说
Allez.
如果你犹犹豫豫的你就会摔倒 Si tu hésites, tu tombes
Allez, essayez de rentrer au moins trois figures là.
Bonjour Nasser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Daniel Ça va Daniel T'as gaz
Oui
C'est bon ça Noir
C'est un job idéal non
C'est un peu la concrétisation d'un rêve de gosse.
Et vous faites du skate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Moi j'ai commencé à pratiquer dès l'âge de 13 ans. J'ai commencé en 91. Le skate c'était pas du tout ce qu'on voit aujourd'hui. Il n'y avait pas encore de skatepark quand moi j'ai commencé.
Et vous faisiez du skate où alors
Dans la rue, en bas de chez moi.
Nasser 从13岁开始玩滑板，那时巴黎还没有滑板运动场，他是在住家楼下的街上玩。
Par contre, Noah, il faut que tu te penches un peu plus en avant, d'accord? Il faut que tu restes sur le skate.
Quel est le public qui vient souvent au skatepark? C'est des filles ou des garçons? Ils ont quel âge?
Donc on a essentiellement beaucoup de garçons.On commence très tôt hein, le skate, on peut commencer dès l'âge de 4 ans. Et là, le public, c'est essentiellement des Parisiens, des banlieusards, de 4 à 77 ans.
看来场馆内男性居多，当然也有几位女性，年龄层从4岁到77岁不等。看来这是一项年龄和性别都不受限的运动。
Ce qui est dingue, en fait, dans le skatepark, c'est que tout est gratuit. On peut emprunter le matériel, il y a des cours, tu vois. Et c'est que du bonheur, en fait. Parce que ça donne la chance à des gens qui n'auraient pas eu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tte discipline.
这里是区政府办的运动场馆，向所有人开放，一切都是免费的，免费提供滑板装备，免费上课。
Bruno, c'est juste un timing. Faut que tu poses ton skate que quand t'es en haut de la courbe.Allez, c'est pas grave. Allez, top! Tu vois, tu te laisses trop tomber en arrière.
Et quelles sont les activités qu'on peut faire ici?
Alors ici, essentiellement, on a 4 disciplines. Skateboard, roller, BMX et trottinette.
除滑板外，这里还可以从事轮滑、小轮车越野和滑车运动 la trottinette.
Et si toute la famille s'intéresse aussi sur le skate ou le roller,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aussi?
Eh bien, on a des créneaux, comme je te disais, d'initiation où la famille est accueillie. Ça se passe le dimanche matin. Donc, l'idée, c'est de faire un moment convivial où les parents peuvent participer. Eh bien, ils rentrent dans le créneau et on a des animateurs qui sont là pour les aider à skater, quoi.
这里甚至有针对家庭初学者的课程。Daniel 可以考虑把他妈妈带来试试玩滑板 skate.
Arrête de flipper. Si tu as trop la trouille, en fait, tu vas jamais le mettre. Si t'as encore un peu d'appréhension, mais ça, il y a que vous qui puissiez régler ça.
Nasser 不断提醒孩子们别害怕 ，Arrête de flipper, d'avoir la trouille, 别紧张。
Allez go.
Alors Danie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 espace?
Je trouve ça très bien, ça m'intéresse toujours. J'ai envie de faire tout de suite du sport, j'ai envie de bouger maintenant.
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场试试了。当然，他在进场前还需仔细读一读安全须知。
Je me réchauffe deux secondes, prends un café et puis j'arrive.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韩决定将停止其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民主党人桑德斯竞选下届总统，首场造势猛批特朗普。俄罗斯指责美国干预委内瑞拉局势，瓜伊多回国是否安全引发担忧。巴西前总统卢拉家中有难，孙子脑膜炎不幸去世，特被准许送葬，今已经归义。中国全国政协今天开幕，主调建小康，预防港独以及对台一国两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在中国，见不见习近平神秘不宣。世界银行呼吁中国改革国企，北京或者阻南发表有关的报告。针对北京的威胁，蔡英文要求与日本展开安保对话。 中国网民人数增加到8.3亿。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